今日我哋宣讲嘅经文系《使徒行传》28:1-10。我们既已得救，才知道那岛名叫马耳他，土人看待我们有非常的情分，因为当时下雨，天气又冷，就生火接待我们众人。那时保罗拾起一捆柴放在火上，有一条毒蛇因为热了出来，咬住他的手。土人看见那毒蛇悬在他手上，就彼此说，这人必是个凶手，虽然从海里救上来，天理还不容他活着。保罗竟把那毒蛇甩在火里，并没有受伤。土人想他必要肿起来，或是忽然扑倒死了，看了拖时见他无害，就转念说他是个神。离那地方不远，有田产是岛长布伯留的，他要接待我们，尽情款待三人。当时布伯留的父亲患热病和痢疾躺着，保罗进去为他祷告，按手在他身上治好了他。从此岛上其余的病人也来得了医治，他们又多方地尊敬我们。到了开船的时候，也把我们所需用的送到船上。弟兄姊妹大家好，今日是圣灵降临节。今年的圣灵降临日对大家来说是很特别的，我们不能够好像上年又或者历史上第一个圣灵降临日的时候，好像耶稣的门徒这样聚集在一处。但有一件事是没有变过的，我们和门徒一样，都是要靠着圣灵的能力和带领，继续去跟从主，做主的仆人。而我们刚刚读到的经文里面的保罗，就给了我们一个榜样，靠着圣灵的带领，他将从主而来的祝福带到他所去过的地方，以及他所接触过的人。在三次宣教旅程之后，保罗就回到耶路撒冷，但却是因为圣殿里面的骚动而惹上了官非。从21开始到28，这个占了整本书四分一篇幅的部分，使徒行传就非常仔细地去到叙述保罗怎样遇上麻烦，而且在耶路撒冷和凯撒里亚的审讯经过。之后他决定向凯撒上诉，开始前往罗马的旅程。我们读到的28:1-10，就是承接着第27的内容。在27，保罗所乘坐去罗马的船遇到了海难，他和船上面的其他人，包括了百夫长、士兵和其他囚犯，一起流落到马耳他岛，而且遇到了海上岛上面的居民。使徒行传在第一世纪下半期的听众，当他们听到第28开头，还未继续听到下文的情节发展的时候，一定是会大吃一惊，又或者觉得奇怪。为什么？因为经文用了整本书只有在这里才找到的一个字。我们看得到经文用字的方法和之前的篇幅是非常不同的。 当保罗同埋一众人逃难到马耳他嘅岸边之后，路加分别两次喺第二同埋第四节称岛上嘅人做 barbaroi。嗱，我哋多本中文翻译本咧，并唔能够好贴切咁样样反映出原文嘅意思，又或者所带嚟嘅效果。和合本点译啊？嗱，和合本嘅翻译系土著。新汉语译本嘅咧，土人；新译本嘅咧，当地的人。嗱，如果就咁听中文嘅咧，嗱，我哋唔会觉得呢啲翻译有咩特别咧，又或者有咩问题？嗱，但系当我哋代入首批听众嘅世界，用希列文去听嘅时候，仲有从他们对希列文这个字眼的认知出发的时候，我们的反应就会很不同。我们跟使徒行传第一世纪的听众一样，是会感到诧异，甚至是大吃一惊。我们不识希列文这个字，不用怕。当你听到众数 barbaroi，单数 barbaros 这个发音的时候，大概会联想得到的是英文的 barbarian， 野蛮人、蛮族。没错，英文的 barbarian 就是从希列文的 barbaros 而来。在古希列文文学里面， barbaros 是有不同的用法的，有些并没有带有好像英文 barbarian 这样那么负面的意思。它的意思只不过是指非希列人，希列人以外和希列人不同的外族。但是这个没有贬义的意思，只不过是 barbaros 的其中一个用法。在其他不少例子里面，Barbaros 的用法实实在在是带有贬义和负面的意思，情况就好像英文的 barbarian 这样。路加的写作对象在28章这里听了 barbaroi 这个字之后，一定是感到诧异的，因为在《使徒行传》这本强调福音怎样从犹大人传到外邦人的著作里面，在第28章之前已经多次提到外邦人的时候，路加所用的字眼并不是负面的 barbaroi， 而是 ethne。 ethne 是众数，单数 ethnos。 你说又碰到希列文了，怎么办？不用怕，英文 ethnic 民族就是源自于希列文的 ethnos。 希列文 ethnos 一般普遍的意思是民族。使徒行传在这么多的篇幅里面一直都是用这个没有带有贬义和负面的字眼来到称呼非犹大人的。所以现在我们应该明白到，为什么在第28章开头，当使徒行传称马耳他岛上的人做 barbaroi 的时候，用希列文去听的听众，当他们还未继续听到下文的情节的时候，是会感到诧异。从第一章到第27章，使徒行传都是没有用过这个字的。那你问，为什么路加突然间会用 barbarian、 barbaroi 这个字？这个和第一到27章的 ethne 不同的字眼来到形容马耳他人的。在这个叙述里面，这些马耳他的 barbaroi 是不是和28章之前的 ethne 是不同的呢？如果是的话， 这样这些马尔他人是不是真的野蛮人？是不是真的生番啊？喂，路加，你用这个字，你是不是歧视他们啊？路加的首批写作对象有这些反应和疑问是正常不过的，尤其是他们正是听一篇篇幅非常之详尽、叙述非常仔细的海难叙述。在海中航行遇难的故事是不少家传户晓的古希腊文学里面常见的情节的。例子，荷马的奥德赛，你在香港读中学的话 Form 1读西史一定读过的。他们内容很多时候都是讲述到主人翁在海难发生之后到了陌生的地方，遇见了陌生的外族。这些外族通常都是蛮不讲理，文字未开，他们不文明，他们不友善，而且还是会加害于遇难的人。希腊人就认为自己对外人加以礼待是一个文明的举动，但在这些海难情节当中的外族所做的却是相反的事。在二十七章里面，路加这么详尽地讲述保罗的海难经历的时候，听众都会不禁联想到他们耳熟能详的海难故事和结果。而且路加更加会在二十八章开头称马尔他上的人做什么？巴巴来。这就大镬了。接下来保罗在这个蛮夷地方的经历一定是不会好到去哪。《使徒行传》就是这样去到预备听众去迎接下一步的剧情。但是接下来保罗的经历却不是听众应该期待这样。《使徒行传》二十八章的故事发展为大家带来了一个惊喜。这些巴巴来并没有加害又或者不文明这样对待遇难的保罗等人，反而对他们非常之友善，不只是欢喜他们，而且还在这么寒冷的天气生火取暖，给他们取暖。虽然在二十八章开头这些马尔他人被称为做巴巴来，但是事实上他们所做的却是希腊人眼中应该文明的、友善的去到对待外人和陌生人的方式。我们现在应该了解到经文的写作手法了。使徒行传用巴巴来这个字的目的就是要推翻他原本所散发出负面和贬义的意思。二十八章是特登用了整本书之前都是没有用过的字来到预备听众去迎接继续去听和这个字不相符的情节。换言之，二十八章是特然推翻大家一直所期待的情节，去展现出一幅完全不同的正面画面。路加就是用这样的手法，首先带出会让写作对象感到怀疑或者负面去看的身份，然后就彻底这样反转打破和颠覆这些负面的形象，来到展示出听众是不会期待、不会预料和超乎他们想象的美好的一面。在听到巴巴来这个字之后， 故事就即刻指出，他们对一群落难的人不寻常的友善，欢迎他们，为他们雪中送炭。而马尔他人并不期待有任何的回报。保罗这一群遇难的人，在接受马尔他人的帮助的时候，根本是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拿出来做回报或者是交换。这些拔包来是真心真意不求回报地去到善待这一群陌生人。路加所反转的，就是已经被标签化、被丑化的人物的形象。将不属于自己圈子、非我族类的负面形象定性化和放大，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到今时今日都是没有停止过的。在日常生活里面，最常见的一种情况就是对其他的种族和文化背景的人的意见。这个种族的人就是这样样的了，这些坏习惯根本就在这班人里面根深蒂固，所谓怎么样，江山易改，死性难移，是吗？但对于不同性别的人，我们都会这样说的，天下的男人就是这样的了，是吗？女士们就是这样的了，我们未必这样说出口，但心里面都有这样想过，是吗？其他日常例子包括以人的职业、衣着、揸咩车来到先入为主这样将人定位，年龄都是一个把柄来的。怎么后生仔，我食盐多过你食米啦，啱吗？甚至面对不同宗派的人，人都可以认为自己的才是更加正统、更加纯正。这个就是所谓的 denomination pride。甚至不是基督徒，教会以外的人也都很容易被基督徒在道德上和人格方面去标签化。在未深入认识之前，就将人标签化，以第一印象先入为主这样去将人定位，往往并不代表去评论武断人那位是一个很有问题的人，不一定。这个可能只不过是因为习惯，大家习以为常，人因为身处于某个群体又或者有某种背景，因此就以此来到作为主要参考标准，来到衡量和去看非我族类的人。而我们自己也往往很容易去标签化其他人，又或者我们自己本身可以往往很容易地成为被人标签化的对象。但是这个循环所带来的后果，就是人的排外性会变得越来越高，人和人之间的一道墙会不断地去扩建，越来越高，越来越阔。用来做什么？用来隔离非我族类的人，不容许他们进一步靠近，大家保持一个距离。 就算过了疫情之后，大家都要 keep 住个 social distance， 甚至说大家可以有这么远，有几远就隔这么多远，大家最好老死不相往来。人之所以会这样做，不外乎几个原因。第一，是我们有意或者无意这样害怕了那些和我们不同的人。你会反驳我，我天不怕地不怕，害怕什么？不是的，我们会害怕的。我们会害怕我们某些东西会被他们危害，害怕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信念 会受到威胁、蚕食。嗱，今日我哋所持有嘅位置，包括我哋基督徒嘅身份，会有所动摇、有所妥协。所以最安全嘅方法就系保护自己，同跟我哋唔同嘅人保持一个距离，而系只系跟我哋嘅同类，或者愿意改变自己，成为我哋同类嘅人一齐。基督徒信主越耐，就越容易遇到一个问题，就是除了在教会之内，自己的社交和生活圈子是会变得越来越窄。到一个地步，除了在教会里面认识的人，还有不能够避免在工作上面接触到的人，以及我们不可以选择的亲友之外，我们就很少再和其他人有所接触。我可以说话是在教会以外几乎是没什么朋友。这个并不是不寻常的情况。但是这个却是跟使徒行传二十八章里面保罗和马尔他人的交往非常之不同。另外，我们看到保罗是很乐意、很开放地去跟他们交流，包括接受他们的帮助和款待，一共三日。在《使徒行传》这一段里面，保罗的角色是两面的。第一，他是一个施恩给予者 ,a giver。他施恩给予者的身份很明显反映在保罗为马尔他人按手医治这个神迹。而另一方面，首先和最后，保罗所担当的角色是被给予者，被施予恩惠的对象。他除了接受马尔他人的款待、援助，而且在离开岛的时候，他是得到马尔他人所给的补给品，他才可以继续前往目的地。我们很少讨论我们作为被给予者、被施予恩惠的一方这一点。为什么？因为我们时常强调的是什么？施比受更为有福。没错，但这个并不等于我们要拒绝所有其他人善意的恩惠。对于我们来说，这里保罗被招待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如果你是活在第一世纪的地中海东的话，你就知道件事是没那么简单。同一个人同台用餐，所带出来的重要意义是邀请者又或者主人和被邀请者或者客人双方的关系。同样的，我们也在强调给予的同时，也要学习怎样样乐于接受，来到表示接纳和维系和我们不同的人的关系。就好像耶稣、彼得和保罗透过同台用餐这个举动来接纳其他人一样。而我们也不需要要求对方似我们，和我们有共通点，甚至要是基督徒，来到作为交通和接纳的前提。保罗并没有要求他们首先要成为基督徒，又或者要改变他们的文化之后，要他们和保罗有共通点的前提之下，才去和他们交流或者加深彼此的关系。 同样的，即使我们信主成为基督徒，我们也都是保留住我们的民族身份，很多的文化特质和民族性。信主成为基督徒并不需要我们去抛弃我们的民族身份，或者我们很多的民族和文化的特点。我们不单止可以和跟我们不同的人交流，甚至是和不是基督徒的人都是可以的。使徒行传第28章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就展示了这一点。众所周知，《使徒行传》这本书是非常着重福音是如何传播，不同民族的人如何信主成为基督群体的一份子。这个重点在保罗信主前的耶路撒冷教会和保罗的宣教旅程里面是清晰可见的。但是呢，自21章开始，保罗陷入官司纠纷之后，就没有之前这样他带领人信主的罪述。到了28章，保罗终于再次接触得到可能成为福音对象的人了，而且呢他还在岛上施行神迹，哇，还不快点叫他们决志信主，是不是？但奇怪的地方是什么？这里并没有讲到保罗向他们传福音，又或者有马尔他人信主。整篇都是集中在保罗和马尔他人的互动交往。这里跟第20章之前路加去叙述保罗的宣教旅程是非常之不同。路加在第28章要听众去注意和记得的是马尔他人对保罗的慷慨和友善，还有保罗和他们密切的关系。越火热的基督徒就越容易养成一个心态，好像就是我们要跟非基督徒接触，去到关心他们等等，都是有个最终目的的，是什么？带他们信主。我不是说传福音不重要，但是在28章我们看得到，除了福音之外，保罗仍然是能够透过其他的方法为马尔他人带来祝福。保罗是以从主而来的使者的身份去和马尔他人交流，而且去祝福他们。保罗当然不是马尔他人所误以为的神明，但是保罗在马尔他的经历和他所做的却是以从主而来的使者的身份去到祝福他们。而同时，保罗对马尔他人的举动是延续了主在地上的时候祝福其他人的榜样。使徒行传差不多最后的情节是对应了路加福音第4章耶稣开始传道无奈之后的情节。在马尔他，保罗首先按手医治的是一个人，哪位啊？布伯流的爸爸，是吗？然后他按手医治的对象是岛上面的其他人。来到路加福音第4章，在加百农，耶稣首先医治的是西门的岳母，然后他按手医治的是加百农的其他人。这种平排的手法在路加福音使徒行传是很常见的。主耶稣在地上面所做的现在是由保罗成全，而且他还将从主而来的祝福带到更远 更广的地方。所以在《使徒行传》28章这一段有关两个不同文化的个体的互动和接触当中，所牵涉到的不单止是人和人的互动，而且更加是神和人的交往。主是透过保罗去将祝福带到马耳他，作为主的使者的保罗将主和他的同在去到跟马耳他人分享。虽然我们没有像保罗这样有从主而来去施行神迹奇事的能力，但是我们和保罗一样是有基督徒的身份。我们和其他人接触不单止是人和人之间的交往，而是代表着主和他们的互动。透过属主的人不是基督徒的得以可以和主有所接触，透过属主的人，主耶稣为他所爱的世界和人带来他丰盛的祝福。求主大大使用我们每一位，我们一起同心祈祷。亲爱的主，感谢你将从你而来的救恩透过保罗和其他的宣教士流传到我们中间，令到我们能够成为属你的人。但求你保守我们在每一日的生活当中，在我们遇到和我们不同的种族、文化、社会背景的人的时候，求主你赐我们一颗单纯、良善、友好的心，去到和他们接触，以主你的眼光去到看他们。求你时常与我们同在，继续改变我们的生命，好让我们能够成为你去祝福其他人和世界的媒介。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